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世界的真光，耶稣基督他就是世界的真光，跟从他的就必不在黑暗里走，他必要还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光。可以说对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来说，在过去的一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年，也许是我们有生以来遇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的一年。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发生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不仅仅是因为病毒使我们出行不方便，我们以往要出去可能就很容易出去了，可是现在出行要考虑到好多方面的因素，要安全的因素，还要戴口罩，并且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还有许多的人，许多的家庭都因为这个病毒，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他们的家人都失去了。看那个一开始早期的报道说，有的家庭有一个人去世，也有几个，甚至也有极个别的整家人都因为感染病毒去世的。按照目前的统计来说，全世界已经有差不多170万，接近170万的人因为这一次这个冠状病毒而去世。所以我们来说，在过去的一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年，也是在瘟疫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一年。但是我们也感谢神，从12月份开始，我们都陆陆续续都听到有一种疫苗，有两种疫苗已经经过一期的同意和批准，可以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开始来打这个疫苗，可以来接种。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黑暗隧道当中的亮光，所以呢一时我们大家就不免都大家都有一点很兴奋，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说，这个肺炎病毒疫苗成了我们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所以一时呢就整个新闻媒体这个就都很兴奋，总算盼到了这个亮光了，看到了亮光了哈，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了哈。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很理性的声音，包括一些卫生的一些专家讲说，我们第一个，这是疫苗刚刚开始开打，我们要小心，大部分人还没有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那就是你可能有这个对这个病毒的免疫力，但并不表示你能够杀死这个肺炎病毒，你仍然还是有可能携带这个病毒。所以要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仍然要保持社交距离，你出去还要戴口罩，回来还要这个勤洗手。所以我们也看到甚至个别的有的国家和地区又迎来了这个疫情的第二个高峰，有的甚至也不得不再一次封闭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次肺炎病毒这个瘟疫的结束，可能我们的还不能仅仅就想依靠于这个疫苗，所以我们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希望神能够早日停止这个瘟疫的发作，能够早一点使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够停止下来。我们需要神来拯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过去的一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你看到世人都陷在恐惧，生命的失去都陷在黑暗的光景当中，这世界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没有盼望，也没有光明，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能够早日能够使这个瘟疫，使这个病毒在地上的传播能够得到停止，更加要求神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神你就是这世界的真光，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说这世界的真光，那是谁呢？那是神，神要带给这个世界的光。按照我们从圣经上所知道的，所理解的，当这个世界起初被创造的时候，是处于黑暗当中的， 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到二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这起初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这个地方是处在一片的黑暗之中，这个上面没有太阳光，也没有日光，这个也没有月亮，也没有其他星星的发光，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地球是没有生命气息，也没有光明的这个照耀。但是后来呢，神说要有光，然后呢，就有了光。所以其实是神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啊，所以是神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盼望。我们也知道后来神就在第四天分别造了太阳、月亮，还有天上的中星，可以使这些大光、小光不同的光哈，可以普照在这个地上。所以是神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带来了盼望。我们甚至也知道，在地上的光，都是这个一时的哈。所以太阳啊，都是代表神在这个发光哈。我们将来我们所要居住的新天新地，这个新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我们也可以说简单的就是天堂哈。所以在那个里面，在那个新的城里面，是也不需要日光月光的光照哈，是神他亲自要来这个来照耀这个世界哈。这个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还有羔羊为那个城的光哈。所以我们说真正给这个黑暗世界带来光明的是神。所以将来这个神他要亲自来光照属他的子民，因为有神的荣光来照耀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是真正的是神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了盼望，带来了光明。我们也知道天父上帝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并且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之光来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啊。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就来想一想，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世上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世界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光景了哈。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一个这个世界的黑暗光景。刚刚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林牧师已经给我们读过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在开始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来，叫在他们当中。那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呢也是寻摸这个已久了哈，总算能够这个发现这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他们这个逮个正着。那他们呢就要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说要用石头来这个打死他，并且呢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哎，该要把这个妇人怎么办哈。所以他们其实说这样的话的目的呢，并不是好像要求耶稣一个公正的一个判断，他们乃是要试探这个耶稣啊。那耶稣不理睬他们，用手在这个地上这个写字哈。后来他们一直问，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我们说世界的这个黑暗哈，这个不仅仅是说没有阳光啊，就黑暗了哈。所以这个世界的黑暗还有一个人心的黑暗。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是罪人想要将罪人这个置于死地啊，所以罪人要定另外一个罪人的罪，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哈。但是主耶稣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当主耶稣说，哎，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死他哈。那事实情况就怎么样？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还周围站着的人，他们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最后呢，就剩下了耶稣和那个妇人。所以耶稣就问说，哎，那些要打死你要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都不见了。主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要注意，那从此以后不可以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很黑暗，特别是人心的这个黑暗。那罪人想要定另外一个罪人的罪，那罪人想要将另外一个罪人置于死地， 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就仅仅为了定这个世界的罪，他来是要拯救这个世界啊，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这个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他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所以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黑暗。那罪人呢，在黑暗当中行走，他们也就不知道，那罪人要定另外一个罪人的罪。所以世上的人，他们如同这个瞎子一样的，瞎子领着瞎子在走路，将来掉在沟里都不知道。但是主耶稣来呢，他要把他的光真光来带给这个世界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第一个黑暗的一个地方。好，那第二个呢，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也讲得很清楚，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这个世界的黑暗呢，世人也在黑暗当中行走啊，这是一个写得很形象的。那最最重要的是呢，这些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他是住在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说是住在死荫之地。那住在死荫之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在地上行走，他们的生命的结局是很悲惨，他们的结局都是死亡阴影的笼罩着他们，所以他们的结局都是死亡。所以世人在地上黑暗中行走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没有盼望的。那特别是就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的，这个也有瘟疫，有这个病毒在外面的流行，所以我们在外面的行走要很小心的。假如说你很随意的，也不注意保护自己，你很可能就会感染了这个病毒，那这个严重的都可能会因为这个病毒失去了这个生命啊。所以这是当这个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当时所处的黑暗，那和现在的这个光景也是差不多。所以这个世界也是处于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你这个世界呢，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真光，需要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之光来带给我们有盼望。所以主耶稣他是世界的真光，主耶稣他是生命的光。那今天呢，我们也就来看一看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这个生命之光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再呢就讲得比较清楚。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其实我们假如说弟兄姊妹对圣经比较熟悉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有好多的经文都是谈到和生命有关的一些这个经文。那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呢，再就讲到有重复了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个他呢，就是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哈。那也许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好多的经文呢，看的时候呢，觉得中文都看了看都是一个样，这个也是生命，那个也是生命。那其实，在圣经的原文这个里面呢，希腊文里面的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哈，这个呢，生命呢，他们都有不同的专门的这个区别，不同的生命它都有专门的词来专门的区分哈。那第一种生命呢，就是神的生命，周以神的生命哈。那这个生命呢是不一样的，它是神圣的，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它不是受造的，所以它是在这个永恒的就会存在，它也可以存到永远，并且呢它也是不毁坏的，不可毁坏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的生命啊。那我们对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永生呢，就是永远的一个生命 ，eternal life。这个生命呢，就是神的生命啊。所以这是第一种生命，在希腊文里讲得很清楚的。那还有下面还有两种呢，都是指人的生命，或者一个是 psyche， 这是指人的生命。 人属魂的一个生命，另外还有一个 biology， 这是指我们人身体的生命。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6:25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那这个呢就是指人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是看到，虽然中文看起来啊都是讲这个生命哈，但是其实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生命呢分得很清楚，哪一个是属神的生命，哪一个是指人的一个生命哈。所以约翰福音1:4里面呢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个生命呢就是指神的生命，它是存到永远的，它是神圣的，也是不可毁坏的，它是属神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层次的哈。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3:16，这就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啊，我们就也能够得到和神的生命一样的这样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也是不能毁坏的，也是一个这样一个可以一个不能毁坏的这样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莫大的恩典，不仅仅是他自己有这样一个不可毁坏的一个永远的神圣的生命，竟然叫我们地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也能够与神的这样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能够有份，神也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能够赐给我们，我们要不要感恩？我们要不要阿门呢？那我们也可以，和我们周围的你周围的家人啊，也可以说哈。所以我们这是很感恩的哈。所以我们既然这个竟然能够信靠神，我们竟然也能够和神这样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我们也能够有份，这真的是神爱我们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也要把他这样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不可毁坏的一个生命也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哈。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特别是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病毒一个瘟疫的威胁的时候，甚至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所去的新天新地，其中就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儿女和神在一起，他们将来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 再也没有死亡。哎，那我们这个生命怎么可以呢？原来就是我们信靠了神，那神就赐给我们这样有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死亡。那圣经里呢，其实关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会改变，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呢，是有这个很详细的描写的，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要在一霎时刹那间就要改变，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身体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这个软弱的要成为一个强壮的，属地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天的啊，我们这个必朽坏的生命要成为一个将来不朽坏的生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也是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莫大的恩典和安慰。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光，他不仅仅他自己有这样一个存到永远的一个神圣的生命，也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能够在其中有份，这真的是我们的恩典。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主耶稣基督是生命之光，主也赐给我们生命之光。刚才我们也读过约翰福音8: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呢，他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有这样一个保证，只要我们跟从他的，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他也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之光也能够赐给我们，这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之光。好，这是第二点，主耶稣他不仅他自己是生命之光，他还要赐给每一个我们跟随他的人。好，第三个，这真光还要照亮世界，在约翰福音1:9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真光他来到这个地上啊，他要照亮世界。所以他这个真光不仅仅是给少部分人的，也不仅仅是给中东的好像某一部分或者以色列人或者谁哈，所以这个真光呢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真光要照亮世界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光景怎么样，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却怎么样，说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主耶稣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却不这个道不这个期待他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麻烦的地方。那主耶稣他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主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哈。可是主人来到这个世界哈，这个世上的人却不认识他，也不欢迎他，也不这个接待他，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对待这个来到世界的这个真光。那这个世上的这个人是不是就会很束手就擒，就会很容易接受这个生命的真光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世人在黑暗当中的挣扎。好，第一个是世人他不愿意接受这真光。那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哈。所以世人呢他不愿意这个在黑暗当中呢，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真光啊。在就是有一点想想呢，我们就像在这个疫情期间的哈，那虽然呢这个后面都越来越显明，就是这个病毒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要严肃对待哈。所以你出门要戴口罩，但是呢始终还是有一些人他不相信，这个出门还不戴口罩哈。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人报道，有人这个去人多的超市啊，什么去 Costco 啊，我们都看到前段时间报道他去就不戴口罩。那超市呢为了这个响应安全规定呢，不戴口罩的人不允许这个进超市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呢客人呢就和这个超市的员工呢产生冲突了，那以至于这个超市的人不得不要报警，要叫警察来把这样不愿意遵守规矩的人要请出去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世人心里的这个背逆和刚硬，明明知道我们这样做对自己对他人都是很危险的，但是呢世人的心刚硬哈。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愿意接受这个真光，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世人却爱黑暗恨真光。约翰福音三章十九二十节，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什么原因呢？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因为他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我们这看到世人他不愿意接受真光也就罢了哈，但是呢却爱黑暗，反过来恨这个真光哈。所以这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光景。那为什么这个世人这个世界反而会恨这个真光呢？因为他们是作恶的，这个他知道自己的黑暗哈，他来到真光的时候呢就显出他心里的这个恶，他心里的这个黑暗哈。所以呢他们要这个恨这个真光哈。那恨这个真光恨到何种程度呢？恨到他们甚至要把这个真光呢消灭掉哈。所以圣经里面呢就写得很清楚，主耶稣他是这个世界的真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不仅仅不接待他，不接纳他，最后呢还要把他钉死的哈。所以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四到五十节在讲得很清楚，从五更到胜出遍地都黑暗了啊。这是耶稣在去死之前这个一个世界的一个真实的光景，从五更到胜出遍地都黑暗了。那整个遍地黑暗了有多久呢？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所以整个世界呢 整整黑暗了这个3个小时哈，所以这是世上这是最大的一个黑暗哈，所以它也不是说这个什么日食啊月食啊什么的就黑暗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哈，所以这个黑暗是整整3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历史当中也有这个记载哈，真实发生的啊，所以这是全地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哈，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罪人杀死了那生命的之光哈，他们把这个真光的源头这个杀死了啊，所以这是世界这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哈，所以当我们这个世上的罪人在黑暗当中在挣扎哈，想要这个不仅是不接受这个真光，还要这个恨这个真光，还要杀死他哈。这个甚至想要把这个生命之光的源头想要这个杀死的时候，那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就能够得逞了哈？那罪恶的世人杀死了那生命的之主哈，生命的光，那是否这个世界就按照他们的计划去行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那真实的这样发生的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这个3章15节说，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哈。所以我们刚才都知道主耶稣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这是柔以的生命，这是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哈，这是不可以被毁坏不可以被消灭的生命哈。所以开玩笑，这个世上的人怎么可以把神的生命能够杀死能够消灭了哈？所以约翰福音使徒行传3章15节讲，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是神的，这是神的生命哈，他是神圣的永远的，他是不可毁坏的，地上的罪人怎么能够杀死呢这个神的生命了哈？这个生命的这个主哈，他已经胜过了黑暗的这个权势，他也胜过了魔鬼撒旦，他胜过了死亡的这样一个死亡的一个权柄哈。所以主耶稣他是生命之光，他要带领我们要能够是胜过这个死亡，胜过这个黑暗啊。那在约翰福音12章44节再就讲到，我就是主耶稣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哈。所以这个生命的主，这个生命的真光，生命之光，他不仅仅是自己从死里复活了，他也要叫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不在黑暗里，不再住在黑暗里，那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黑暗的一个权势啊。并且呢，这个生命之光，我们的主耶稣他还要差遣地上的人，这个也要叫我们要为他来发光哈。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这是主耶稣在光照，这是在呼召这个使徒保罗哈，他说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这个归向光明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这生命之光，它不仅是把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它也要差遣它的仆人，要宣扬哈，这个叫我们世人知道，它可以带我们人出黑暗落光明哈。这是主耶稣在地亲自来做的哈，叫地上的这些属神的仆人，属神的一些工人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作为我们信徒，那在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有什么这个使命和责任呢？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落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作为我们信徒，作为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弟兄姊妹来说的话，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还要宣扬 宣扬这个生命之光，它如何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主耶稣他是生命之光，他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作为我们地上的我们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个使命，我们有这个责任，因为我们已经从那生命之光，从生命的正光呢领受了这个生命的光。我们不仅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我们在这个神的永恒的生命上我们也有份。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个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这个军政的这个祭司哈，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这个要宣扬哈，这个带领我们出黑暗然后奇妙光明者的生命真光的他的美德。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不仅仅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了真光给我们，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也能够得到这生命的光。所以主耶稣他说，这个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且呢还要给我们得到生命的光。所以这是我们做在地上每一个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理当要做的。好，那主耶稣他是这个世界的真光，刚才我不都看到了啊，所以他是生命的光，他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从此有了一个生命的一个盼望。刚刚一开始呢我们也提到说，在这个我们都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都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也这个黑暗当中哈，所以其实真正的呢是主耶稣带给这个黑暗当中呢让我们看到黑暗中的生命之光哈，主耶稣才是黑暗当中的生命之光，因为他是那真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存在了一年哈，但是呢可能我们的也要有这个心预备，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黑暗隧道当中前面的亮光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预备。因为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已经有开始疫苗开始来接种了哈，但是这个病毒很可能还不会这么很容易的这个就消失哈。因为什么呢，按照计划可能有的快的国家和地区呢可能到要过再过半年，明年六月份左右才可能大部分60-70%的人才能够接种这个疫苗哈，那晚一点呢可能还要过9个月甚至还有一年哈。所以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呢心里要有这个预备哈，这个病毒可能不会这么快就马上就过去哈。所以呢我们虽然已经看到了隧道这个尽头的一个亮光，那很可能还要在这个亮光真正出现以前呢还会有一片这个黑暗哈，因为还要这个疫苗接种还有一个时间，需要大家许多的人都有产生这个抗体呢，还有这个很多的发生，那很有可能还会有出现黎明前的这个黑暗。有什么黑暗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个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假如说还要再持续一年，那可能对好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黑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因为失业，那也有可能一直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病毒疫情的压力之下会变得更加这个忧虑了哈。所以有好多人因为这些一个压力抑郁忧虑哈可能会自杀。所以我们也看到好多有这样一个报道，有的人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会自杀。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过去这个一年当中已经好多的生命失去了，假如再有一年的话，我们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多少生命会失去，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还有什么黑暗呢，我们说也看到说疫情期间一家人被迫关在一起，因为可能也许父母不能去公司上班，儿女也是在家上网课哈。我们也看到说家庭暴力的这个增加了，这个疫情这个迫使这个一家人在一起要天天在一起哈，所以他们不是彼此相爱，这个反而成了彼此相争相恨了啊，所以家庭暴力也可能会不断的增加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个别的报道说，这个在这个病毒疫情期间呢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故意外出甚至不戴口罩，因为他们就想故意染上这个病毒，他们想死。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年轻人，他们对生命的糟蹋和这个轻看哈，不仅仅辜负了父母从小生养他们，也是辜负辜负了神赐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黑暗隧道当中的亮光哈，但是呢，我们不可轻看，所以我们仍然来仰望神，因为这一主耶稣他才是这个黑暗当中的生命之光。那即使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疫苗，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抗体，但是假如一个人不认识主耶稣，也不认识神，他将来他还必要死在他的罪中。所以巴不得地上的人都能在这样一个困难的一个黑暗的一个时刻，都能够来接受主耶稣，能够知道他是生命的光，他是生命的真光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因为他是这个生命的一个真光。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今天也从经文当中也反复思量，也看到主耶稣，你就是这世界的光，你就是那真光。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可能不仅仅是没有阳光的黑暗，我们也看到世人心中的黑暗，他们不仅仅不认识神，他们甚至还抵挡神，他们也故意轻看这个自己的生命。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作为每一个所存的儿女，因为你看我们的眼，亲自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能够兴起我们来为主发光，因为主已经将那真光向世界显明，主的这个真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也求神来带领我们，好叫把主你那真光带给我们周遭的人。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